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七旬李秀梅累遭洗脑般折磨，含冤离世；入狱仅四天，吉林周雅芬被迫害至奄奄一息；辽宁沈阳和平区法院院长李清杰获刑，曾经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七旬法轮功学员李秀梅一年内两次遭黄陂区洗脑般折磨，累计40多天，她回家6个月，没能从残酷的迫害中恢复过来，于2022年10月8日含冤离世。李秀梅从小失去父母，成为孤儿，生活困难，身体一直不好。她修炼法轮大法后，人从此精神起来，身心健康，生活幸福。1999年7月，法轮大法遭中共打压后，李秀梅多次被绑架。2005年，李秀梅的工作单位，武汉市黄陂区288厂，将她骗到武汉市硚口区堕落口洗脑班，强制洗脑24天。2019年，李秀梅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巡警绑架，后被非法判刑1年半。出狱后，派出所警察仍隔三差五到她家骚扰，逼迫她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到社区签字等。2021年12月18日，一辆大巴车开到李秀梅家，从车上下来7、8个人，把她绑架到黄陂洗脑班迫害。次年元月，李秀梅被放回来时，已被迫害得极度虚弱，腰弯背驼，走路心慌气喘。接着，回家还不到1个月的2月18日，李秀梅再被7个警察绑架到黄陂区洗脑班，被3个人轮流监控1个多月。71岁的李秀梅两次被绑架到黄陂区洗脑班，总共被迫害40多天。她回家不到7个月，没能从残酷的身心迫害中恢复过来，于2022年10月8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9日，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周雅芬女士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仅仅4天，她就被狱警指使犯人折磨至昏迷、神志不清、奄奄一息。今年59岁的周雅芬于去年8月末被刘颖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今年4月29日，周雅芬被绑架到吉林省女子监狱8监区，警察派诈骗犯扎光和另一刑事犯迫害她。诈骗犯扎光长得人高马大，晚上快到10点了，恶人不让周雅芬睡觉，也不让她盖被子。周雅芬说：“你们太没有人性了。”扎光叫嚣：“你是抗改不转化，整死你我们也没有罪，狱警说了我们是有死亡名额的。”扎光跑到监室门口喊：“秃秃快来！”秃秃就是突击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暗号。一楼10个监室一听到喊秃秃，打手们就呼的一下跑出来，大约20人上来就打周雅芬，有打耳光的，有掐大腿的，有掐脖子的。周雅芬被打得身体都扭曲了，全身青紫，遍体鳞伤，尤其下半身全是黑紫色。扎光不让周雅芬上厕所，被憋得不得不便在裤子里。他们看到周雅芬身体扭曲，脸色不好，真是要憋死了，就把她送到监狱医院去灌肠。后来周雅芬被折磨得大小便失禁，一天便10多次，使她非常痛苦，疼得直哭。扎光用抹布捂住周雅芬的嘴，再用刷厕所的刷子把缠上抹布往周雅芬的嘴里捅，来回拽刷子把，周雅芬的双手被靠在床上不能动，她满嘴都是血。扎光撒谎说是周雅芬自己把嘴咬破了。第四天凌晨4点多，监室里值班的人发现周雅芬已经被折磨得翻白眼不喘气了，人已经昏迷，神志不清， 他被送进医院打吊瓶抢救，两天后才醒来，之后他绝食反迫害。现在周亚芬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第十监区，生死不明。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院长李清杰日前因贪污被判刑，目前中共媒体还没有公布刑期。李清杰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8岁的李清杰2014年至2023年期间一直担任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一职。他在任院长的十多年里，追随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执法犯法，昧着良心对30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给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造成极大伤害。遭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遭受非人的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李清杰因贪污被判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国法兰克福与法轮功的圣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5月30日至31日是首届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法兰克福举办25周年的日子。当年参加过交流会的法轮功学员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以及他们经历过的法轮功在法兰克福发展中令他们印象深刻的片段。1998年首届欧洲法会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瓦尔陶特女士是会议的主持人。她回忆道，当时从世界各地来了700多人，李洪志师父亲临会场，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那种殊胜的场面让人难以忘怀。阮女士回忆道，交流会召开的前一天，自己还有重感冒症状，鼻涕眼泪不断。她说，师父讲法后，中午休息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感冒症状消失了。身体上真实的感受，让有博士头衔的她产生了思想上的震撼。我当时感觉很神奇，法轮大法不同于以前认识的科学，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法会之后，李洪志先生接受了欧洲最大电视台之一德国电视二台 ZDF 的采访。25年来，法兰克福的法轮功学员不仅自己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同时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1997年秋季举办了全德国第一个9天班，后来市中心的绿宝公园成为练功点。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4年来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市中心持续开展各种和平理性的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同时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德国国会议员乌里科·尼森女士在2019年5月接受明慧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对法轮功学员每个星期都走上街头讲述迫害真相的做法表示敬佩。尼森女士说，法轮功应该在全世界得到支持，绝对的。欧洲议会议员米歇尔·嘎勒先生早在2005年就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他多次出席支持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举办的活动。今年5月6日他再次前来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 达勒议员说，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和平、坦诚、善良的修炼人，他们给周围生活的环境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为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做出了贡献。法轮功创始人带着他的弟子为结束迫害付出了一切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92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善化矛盾，企业创奇迹》，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旭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2号。有位熟人在外地要经营一个连锁宾馆，诚恳邀请我去帮他管钱。这位老板不经常在当地，宾馆发生一些棘手的问题，他都让我去帮助协调解决。过程中，只要接触到有缘的人，我都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问题自然就得以圆满解决。不仅老板满意，对方还都得到了大法的救度。第一部分，这有个练法轮功的好大劫。我们的管理人员都不在本市，吃住在一起，从装修到营业，一茬一茬的换人，什么素质的人都有，等拢到一起，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的人一不高兴就摔打骂人，还有背地说坏话的。但是无论什么样的人，在大法弟子面前最后都服气了，也平和了，无论老的少的都尊敬的叫我大姐。有一位给员工做饭的厨师来后才发现他不太会做饭，还不会收拾房间，锅碗瓢盆总是脏兮兮的，不是今天烧坏锅就是明天摔坏碗，谁都不愿吃他做的饭，大伙儿都希望解聘他再换一位。我没嫌弃他，就抽空帮他给大伙儿调理伙食，还帮他打扫卫生。他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劲儿地说，大姐你怎么那么好，你怎么那么好呢。我告诉他，我修大法才这么好的。我就给他讲我修炼的过程，还把大法是救人的这个道理告诉他。他明白后把儿子和丈夫也带来听真相，还把真相护身符带回家去送亲朋好友，把大法能救命的福音传给住在医院等死的亲家。后来他亲家不但没死，还能下地了。再后来他请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回家学法去了。一次，一个60多岁的万能工在挂窗帘时不小心从窗台掉下来，意外摔伤，老板派我去处理。我见到这名老年万能工趴在床上，就对他说，快念法轮大法好，一切都会好的。他的女婿一步窜过来就嚷道，我们不信这个，拿钱来。我把老板让先去医院看病的安排说给他们，他家人异口同声的大喊，就是得先拿钱。我安慰他们，别急，老板会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好的。接着把他送到了医院，付了钱。病人手术那天，我又去医院看望，他的两个女儿和女婿在医院大厅向我大喊，一切由你们负责，否则不让你们消停了，让你们的买卖做不成。到场的一家人围住我，他小女儿还拿手机给我录像，说要给我上新闻节目，老太太也撸胳膊挽袖子要打我，今天就是钱，拿钱来，说啥也没用。他们一直连喊带叫的闹腾，就在他们怒气冲冲对我又是喊又是撵的情况下，我平和地帮助他们和老板沟通。我一直静静地在大厅等候病人被推进手术室。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他的女婿还多次到单位来找我无理取闹。我自始至终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 告诉他们老板会按照有关规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我能善待一家人的粗鲁及无礼，是因为有大法的指导。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火的不喊了，扬言让我们做不好买卖的也不露面了，整天打电话要钱的也平静了。最后老太太折服了，说，我知道你是有信仰的人，你人很好。我对他说，是大法改变了我。最终两位老人都认同真善人，做了三退。有一个年轻员工在工作中三个手指被划伤，其中两个手指的肌腱被割断。我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全家有十余人认同大法好，都做了三退，问题也得到圆满解决。经营中这类事情很多，每一次对方都非常满意，他们不仅没有怨恨，对我们很认可并加以赞扬。一个外省来的同事对我说，大姐，我去过几个单位工作，那里的人都太自私了，太坏了，在这里真好，我媳妇儿都知道，这儿有个练法轮功的好大姐。第二部分，善的力量。宾馆运营两年中，我不仅完成本职出纳员的工作，还主动配合同事们，在默默圆融中使得大家非常和谐。后来老板决定把这个150个房间有几十名员工的宾馆交给我来管理，我担任了副总经理兼出纳员。说起管理，我是外行，特别是服务行业面对的人群复杂，员工队伍不稳定且素质各异，优质的服务和极佳的卫生保障才能征服客人，稳定的员工队伍也很重要。如何管理？我定期把员工组织起来围坐在一起，给大家讲故事，每次讲个传统故事，如六尺巷、韩信受辱胯下等等，然后大家发言讨论。记得讲的第一个故事，有一条大河为界，两岸都种的庄稼，河的这边是国家 A， 河那边是另一个国家 B。 A 国家的人发现自己的果实经常丢失，暗中观察发现是 B 国家的人黑夜偷走的，他们就过河去观看，发现对面的庄稼长势不好，于是 A 国的人就每天在黑夜过到河那边的 B 国为庄稼施肥浇水，不久后果实累累。 B 国的人发现自己的庄稼变得和对岸庄稼一样好了，不解，并在暗中观察，这才知道原来是 A 国来人帮助侍弄的，他们很内疚，自己偷过对岸的果实。后来两个国家的人成为了好朋友。讲过这个故事后，我和员工一起讨论为什么不去用战争的办法解决，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领悟了故事的内涵。我还布置作业，下次员工讲自己工作中怎样对待各种不同客人的故事，下期开会员工讲自己在工作中怎样做到热情周到忍让善意服务的，将自己让客人感到满意服务的经历。每当他们说完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让大家向他们学习。员工的服务质量越来越好，没有和客人吵架的，在房间捡到客人遗落的东西都交上来，再联系失主。有一次有个客服刚入职不久，正在工作的时候哭着来找我要借钱，说他父亲正在医院抢救。我马上给他拿钱，并和他一起到医院看望。一路上，我讲给他大法神奇的故事，告诉他大法能救他父亲。他明白后做了三退。到了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外等候的公公正焦急地不知如何是好，他母亲正在哭泣。我安抚他们，并对他们讲了我婆婆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危为安的实例后，他们两人当即就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歇地念着，也退出了邪党组织。然后我找到医生，说明见病人的重要。大夫破例让我进了重症监护室。我见病人昏迷不醒，只好贴近他耳旁，呼唤他的名字。你的元神听着，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次日我又去了医院，把真相护身符送给这位员工的母亲，嘱咐他等病人明白时给他带在身上。他握着我的手哭着，谢了又谢。他家四位在场的亲属也都做了三退。不久，这位年轻员工的父亲出了院，后来身体一直很好。我把员工的困难当作自己的事，员工的大事小情我都热心帮助。有离职的员工，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外，告诉他们大法好，没有一个不认同的。他们都选择了三退。有离职的员工去了其他宾馆，比较后又找机会回来工作了。第三部分，就是因为你练法轮功。一次，客人购买的机票因天气原因不能准时到机场，就起早给我们的服务员打电话改签机票。由于销售机票的服务员下班时把座机电话转手机时出了错，导致客人打了几次电话都因转错的原因被对方认为是骚扰电话，很不耐烦，还骂了脏话。这个客人又急又气，早早赶来找到我。因为当时转签的机票价位不断上涨，三个客人愤愤不平的连吵带喊的对我说，如果早些时候联系上，不会有这几百块钱的损失，气得不行。我安慰他们，别急，先把票改签完，谁的错谁来负责。我帮他们合理的协调好后，他们都很满意，都乐了，也不喊了。我适时的把法轮大法好讲给他们，几个人全都顺利办了三退，最后还握着我的手道谢告别。还有一次，客服和吧员没协调好，一间客房先后开给了两个人，在住的客人回来发现东西没了，非常不满意，就到吧台骂吧员，还把来的客人往外撵。客房经理处理不了，找到我。我来到前台，见到那位客人，向他道歉，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们的服务出了差错，给您带来了不便，很抱歉。他说，说啥都没用，你们让我不舒服，我也让你们不舒服。我对吧员说，给客人拿水。他说，不要。这时来了位客人要入住，他对着客人大喊，不许在这里住，吓得那位客人转身走了。我微笑着望着他说，只要你高兴能出气，你想说什么你尽管说。同时我看他从衣服兜里有一捆钱要掉出来，我把钱拿到手里对他说，兄弟，这钱放我这儿，别弄丢了。这时他没吭气儿，坐在那儿生气。吧员给他水也不喝，给饮料也不要，接着又把两个来入住的客人给撵走了。遇到这样的事情一般就要报警的，我不但没生气，还把他的钱数了数，共10000元。然后我把钱抱在怀里，坐在他身边，静静地陪着他。这时又进来一位客人，他又对着人家大喊，不让入住。那个客人看看他，没理他，开完房就走了。他感到有点没趣，我也不吱声，还是乐呵呵地陪着他。不久又进来一位客人，他还是对客人大喊，要撵走人家。这个客人一点没客气地和他大吵了起来，对他一顿喊，开完房走了。他自觉没有脸面，我不失时机地对他说，兄弟，我知道你有不顺心的事儿，才在这儿发脾气，我给你道歉也不行，你给我们造成这么大损失，按理你要赔偿的，否则就要报警了，这样吧，你也该回去休息了。他想了想说，我认识一个记者，我现在去找他，明天让他来，你带着全体员工给我赔礼道歉，然后把道歉录像上电视。我说好，今天就是我们的错，还是希望你能原谅。说着他就往外走。我把钱递给他，你数数看有没有错，我给你打个车吧。他忙说不用，就走了，再也没来捣乱。在我任副总后的几个月里，月月利润都比上年同期增长5个百分点。上任仅8个月的时间，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6万元。后来年净利润达到400万元，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当地的网站，不少网友发帖说我们的服务质量好，几乎天天都有消费者在那里发帖说，某某宾馆卫生真的是太干净了，全市第一。 我们成为消费者眼里的明星，在扬声网站上一条接一条。老板目睹这一切，从我的管理中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诚挚地对我说，大姐，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坚持让你来的吗？我笑呵呵地望着他，接着他郑重地告诉我，就是因为你练法轮功。愿天下人都得到大法的福泽。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嫂的无解方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3日。可能在基督教刚刚传入中国大陆的时候，我的祖先们就已经是虔诚的信徒了，并且我的曾祖辈就曾经是当地基督教的长老，这个信仰一直在我们家族延续承传。我从小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婶子、大娘、姑姑、表姐们都认为我是一颗基督徒的好苗苗，特别是我父亲的堂嫂，我们称呼三大娘的人，民国年间曾经在天津神学院毕业，中老年后一直是当地基督教教会的长教长老，他们很希望我能继承这一衣钵。我虽然对他们也表示尊重，但总觉得圣经的道理不能完全使我臣服。当我看到《转法轮》这本天书时，就认定这就是我久久等待、殷殷期盼、苦苦寻觅的唯一选择。从那一刻开始，我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行列。虽然筋磨力竭，但我百折不挠，砥砺前行。三大娘在听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说了一句，我知道她终究是神的儿女。我这个三大娘的唯一儿媳，我们叫她大嫂，今年80多岁，她高小毕业，从小敬天信神，在那个年龄段的农村妇女中算得上是识文断字、通达明快的了。在三大娘的引导下，大嫂30多岁就成了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我大哥曾经在当地名校任教，我上高小时受过大哥的关照，我一直很感谢他，因此我们兄弟叔嫂之间相处很是亲密。每逢过大年，我必借拜年之机登门给他们讲述法轮大法真相，虽然大哥大嫂都明白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也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但是由于对基督教的信仰很虔诚，所以对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神奇法力及其功效将信将疑。一、大嫂的无解方程。近年我大哥因病去世后，大嫂心情十分沉痛，一直郁郁寡欢，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去年冬天，我听说大嫂心事重重，悲观厌世，精神抑郁，生活已经无法自理，一日三餐全靠儿子送饭。但是她除了跟人说自己不能活了以外，任谁也问不出其心结究竟是什么。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正念排除了中共邪党对我实施迫害所造成的种种阻力，在夜幕的掩护下去探望大嫂。我自信自从我修炼大法以来，是最受大嫂信赖的人之一。在我的真诚恳切询问下， 大嫂终于和我哭诉了自己难与人言的苦衷和万般无解的难题。说来应该是50多年前的事儿了，你大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被处分停薪留职，每月只给20多元的生活费，除了他自己的伙食费以外，剩不下几块钱。那时你侄儿还没断奶，我娘俩坐吃山空，吃穿用度没有着落。我父母为救女儿和年幼外孙的命，把自己早年的全部积蓄给了我，是400多块银元，这在现在可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实价约值60-70万元。可是在当时，1块银元最多时也只能兑换2元人民币。尽管我十分不愿意花掉这种钱，但是活命要紧。几年下来，万般无奈中还是抠抠巴巴零零散散地把那笔银元全都兑换用尽，这是我一块最大的心病，只不过是除了我父母和你大哥心知肚明外，这是个秘密，可以说知此情者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事隔50多年了，我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妹妹不知怎么就电话追问起父母生前积蓄的去向。我是信主的，不能说那瞒心昧己的话，就如实告诉了妹妹，想求得她的体谅和宽恕。不想妹妹勃然大怒，骂得我狗血喷头，不成言语。她不依不饶，一定要我给她拿出一半来。无论我再怎么解释，钱已经在困难时期全部用尽，她就是不听不信，每天给我打电话，说她要买飞机票马上回来找我算账，要与我血溅当场以命相搏。他现在也已经是70大几的人了，身体也不好，如果把他气坏了，我的罪过就更大了。大嫂接着说，我原盘算着你大哥的安葬费算下来后，我也能给他拿上一部分，掩掩他不平衡的心，可是想不到我的小儿媳得了大病，生命垂危，住院治疗费用很大，他们未经我同意就把那笔钱给挪用救命了，我当娘的还能说什么？为此大儿媳和小叔子夫妇还发生了纠纷，两个儿子及两个儿媳都知道了银元的事情后，也都不相信我全用尽了，大的怀疑我偏心接济了小的，小的怀疑我早就给了大的了，家里闹腾的兄弟反目，妯娌成仇，鸡飞狗跳，不得安宁。我是里外不是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种事情也算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且跟谁说了也没用，一定是大嫂哪生哪世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犯罪深重，这是要债清算的时候到了。大嫂用衣袖擦一擦眼泪，又说，再说我年轻时落下的月子病如今也找上门来了，我这腿疼得不能下地走路，胳膊肩肘疼得不能生火做饭，浑身上下软得无法行动，白天黑夜不能入睡。大嫂想来想去，只有去和你大哥重聚这一条路才能解脱出来，一了百了。我虽然每天还在跟主忏悔祷告，我觉得主也不灵验了，也管不了我的事了，我就求你大哥快点叫我走吧。诉说间，大嫂泪挂两腮。二，善念指点迷津。大嫂话到此间，如此境况，让我也感觉到这真是个无解的方程。对于一个当今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笔钱可算是天文数字了。莫说是一个年届耄耋的老太婆，纵然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壮小伙，一辈子苦熬苦挣，省吃俭用，也积攒不下这么多盈余，这也可算得上是人生路上的百苦奇将了啊。我就只好宽慰大嫂说，你想给你妹妹补偿的想法是你的一片良心，但是就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那只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而已。按理说子女在生活困顿时接受了来自父母的馈赠，也不能算是不义之财，而且据我所知， 你的父母晚年一直是由你一人赡养送终的，这也算是你做了一定的回报。事已至此，过分的愧疚和自责对自己的身心也无益，是应该看得开放得下才好。你也是个有信仰的人，不能和世俗人针锋相对，一般见识，应当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换位思考。你还是要向你妹妹赔礼道歉，求其谅解，这是咱们有信仰人的姿态。而我觉得这个观难的根本原因还是一种前世因果的缘分纠结。你现在面临的是身心俱伤，矛盾重重，内忧外困，以常人的方法是很难找到万全之策的。大嫂，你现在自己也觉得是叫天天不应了，那你就听从兄弟的劝告，从现在开始一有空闲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吧。法轮大法师父慈悲众生，法力无边，一定会为好人排忧解难，善解冤怨的。我表哥你是熟悉的，也同你一样是虔诚的基督徒，岁数比你还大，他胃癌晚期，医药无效，我表嫂因此患上精神抑郁症，在一个凌晨投井自尽了。我去参加表嫂的葬礼，看到了表哥痛苦不堪的症状，他也感觉到向主祈祷不见功效。我就告诉他，当今只有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能解脱苦难。大法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说，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我表哥相信了我的善劝，一有空就静念这九字真言，不久胃癌绝症就不治而愈了，现在已经四年多了，还活得好好的，生活完全自理，这是发生在咱们亲戚圈里活生生的例子。大嫂你想想，癌症对人类在目前来说仍然是不治之症，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医学对此都束手无策，但是通过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就能完全康复，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伟大佛法的真实展现。这九字真言的神奇威力不仅局限在对人的身体健康方面，对人生生世世的影响太大了。我的一个老朋友也是曾经遇到一个难以启齿的大关，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想起了我告诉他的这九字真言，就诚心诚意的反反复复的诵念，结果没几天那个关卡在不知不觉中就烟消云散了。过后见到我，他双手合十对我说，太神奇了，太谢谢你告诉我这救苦救难的法宝，太感恩李洪志大师了，我现在不仅仅念这九字真言，我还要加上一句李洪志大师好呢。我又进一步说，大嫂，兄弟不想随便评价议论基督教如何如何，也无意改变你的信仰，我只是不忍心看到你痛苦，衷心希望你能走出人生的低谷和劫难，特别是现在人类由于道德沦丧，天灾人祸不断降临，眼前的这场大瘟疫就是来淘汰中共邪党分子和罪业太大的坏人来的。无数事实证明，这九字真言就是创世主宏大慈悲的网开一面，就是用来拯救相信法轮大法明白真相的善良众生的救命法宝。大嫂听了我言恳意切的善劝和指点，舒展了眉头，露出了笑颜，表示他对我的感激和信任，说一定要好好诚心敬念这九字真言。三，发自肺腑的感言。一过了大年，我就让妻子专门给大嫂送去了刊载师父面向全人类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同时了解到大嫂的整体状况已经大有改观，他一再表示很感激，我很欣慰。最近一天的后半晌，大嫂满面春风的亲自来我家看望我，一进门他迫不及待的第一句话就是， 真神奇，真灵验，法轮大法真灵验。我说，大嫂，坐下来慢慢说。大嫂说，自从你去看我时反复叮咛叫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我就开始不停地念。首先是该睡时就能睡着了，慢慢的四肢剧痛也逐步减轻了，胳膊能抬起来了，能下地走路了，身体一天一个变化，心里也能想开了。神奇的是，我妹妹催命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要求越来越低了，口气越来越缓和了。大年前，我在电话里向她诚心道歉，表示我省吃俭用，也要尽量弥补她。她却说，补什么补，我现在有退休工资，儿女们都事业有成，我不缺钱，我是跟你说气话呢。这个大难关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儿子儿媳们也都相信我，理解我了，我的家庭矛盾偃旗息鼓，风平浪静了。法轮大法太灵验了，太神奇了。特别是今天我决定要来看你，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就觉得特别有精神。上午我一个人洗了八件衣服床单，还把打发你大哥时院外剩下的一堆碎焦炭从脏土中筛了出来，筛出满满三大袋子。下午来你这之前，我把筛出去的渣土倒到村外去，刚走不远就觉得两腿发软，我就不停地低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浑身就有了力气。我一直念着，连着推出村三小车渣土，我不但病好了，精神头还好像倒回了十年。你让你媳妇给我送去的那份明慧周报太好了，我全认真看过了，修炼故事说得真实感人，特别是李洪志大师的《为什么会有人类》那篇文章，简直就是神的福音，讲得太好了，全是天机。我这些天在反复的看，越看越爱看。其实，自从你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你的变化和一言一行，我都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后来咱村又有几个信你们法轮功的，都是和之前相比脱胎换骨，判若两人，行得端，走得正。你们那些兄弟姐妹们都相处得和和气气，亲如一家。不像我们教会内部，自从你三大娘过世之后，为了争夺长老位置和名分，明争暗斗，拉帮结派，相互妒忌，相互排斥。有些时候，我看见还不如一般好一点的世俗人呢。我早就觉得你们这个大法好了，现在通过我的这个大难关，我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灵验。李洪志大师可能就是耶稣说的最后回来将要审判人类的真神。最后大嫂表示要好好想一想，认真思考思考自己重新选择信仰归属的问题。由此我体悟到，慈悲伟大的师父面向全人类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以来，已经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全面救度各界众生，让我们抓住这万古机缘，圆满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有缘亲见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连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0日。我含着眼泪看了好几遍同修写的随师万里行的文章，如同亲眼见到师尊传法救度众生吃了无数的苦，便想起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每次想起时都难过极了，从而更加思念师尊。那是在2001年至2002年间，我多次写信给亲朋好友、同学、老家的乡亲们讲真相、揭谎言，后被恶人举报，亲戚来电话说他们家被抄了，家里翻个底朝天，我家的电话被公安抄去了，恶警逼得很凶，亲戚把我供出来了，他通知我马上离开家。我放下电话，简单的收拾一下就离开了家，去了几处亲戚家，他们都不敢收留我，只好千里迢迢投奔远处的亲戚。一进门，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个条件，在这里住可以，但是你带的大法书和大法有关的资料全部烧掉。当时我的脑袋就像炸开一样，差一点昏倒。我想，我是修炼人，一定要冷静。于是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当时他们一点也听不进去。他告诉我，必须得按照我的条件做，防止被公安发现，我们也被牵连。此时此刻，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坚定地对他说，我和大法的书同在。为了保护大法书，我决定走。他大喊，你是精神病，你是疯子，你冻死饿死没人理你。我慈悲地告诉他，这不是一般的书，这是天书，是宝书，它能使人道德回升，能使人心向善，能使人返本归真，返回人的先天本性。你千万要明白真相，不要被电视、报纸那些谎言毒害，迷失方向，头脑一定要清醒，分清是非。他反而大叫，你才不清醒，你才糊涂，你是傻子。我老伴在一边不但不帮我，反而也训我，你想走你走，我不走，你是人吗？你才不是个人呢，一进门就跟人家吵，你就不能放弃你的想法，按照人家说的去做，跟你走到哪里脸丢到哪里，去了两家人家都不敢收留你，也不把你当人待，你还有点人味吗？大冷的天，我可不跟你受那个罪，愿意走你走，我跟你丢不起那个人，有家回不去。我强忍着不听话的眼泪，我是大法弟子，眼泪不能在他们面前流。我拉开门，迈开大步向黑夜里走去，又冷又饿，泪流满面，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此刻我加倍思念在这个世界上最能理解我的师父，比任何亲人都亲的师父。我的心一直在呼喊着，师父您在哪里，弟子好想您啊。十月寒冬，天太冷了，夜也太长了，我背着一个装着大法书和大法资料的大包，为了给自己取暖，我来回走动，边走边想，他们说的对，我不是人，我是神，神必须得维护宇宙大法，我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坚信师，坚信法，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呵护着我。师父讲法时，那洪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我边走边听师父给我讲法，不知什么时候身上不冷了，感觉越来越暖和。1994年参加师父在临冈讲法学习班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当时我做了一件傻事，一想起我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学法修炼后才知道，当时的想法不是我，是思想业，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当时师父就把这些坏东西给清理掉了，这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只能用心感谢师父的救度，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记得94年那天早晨，我去听师父讲法，去得特别早，可是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了，我一看这么多人来， 肯定这气功师很好，看来我是选对这气功师了。因我常年有病，一身的病去了多少大城市的医院也没治好，听说气功能治病，抱着治病的目的就来了。另外这回的气功门票钱还挺少，才50元一张。我入场后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气功师的出现。当时我想，治病得找年龄大一些的医生，年龄大的医术才能高明。这气功师也一样，年岁大的好。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讲台，不一会儿，一个大个子年轻人走上讲台，一身干净深色西装，内穿白色衬衣，带着领带，虽然西装旧了点，但整个人显得干净得体，给人一种随和的感觉。这位年轻人走上讲台，自我介绍说，我就是传法轮大法的气功师。我一看就傻了，这么年轻能治病吗？这气功师讲了一会儿，就讲到了，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听到这，我身体上的病马上就加重了，特别是头疼得很厉害，气功师在讲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着。好不容易等到气功师讲完了，又来一个年轻人走上讲台，教练第一套功法。哗啦一声，人们都站起来跟着练，我也站起来了，但我根本就不想学了，这功也不治病，学了也没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生气地看着气功师的一举一动，心想，这是什么世道，谁也不敢相信了。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什么坏思想都来了。这气功师从讲台上面带着微笑看着讲台下的人学功，慢慢的，气功师的眼神移到我这里，他面带祥和的微笑看着我，亲切的示意我学功。我左右一瞅，楼上楼下几千人都在练功，只有我傻呆呆在那站着不动。气功师瞅我时，我感到身上的病痛消失不少，特别是头不疼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师父把我的病拿掉了。这时我才仔细地看清师父的肤色与众不同，白里透红，发亮有光泽，看人的神态亲切随和，平易近人，动作稳健。在那一瞬间，感到我与师父那么熟悉亲切，好像认识很久很久了。从那时起，我对师父坚信不疑，谁也改变不了我对师父和大法坚定的信念。此时奇迹出现了，我全身感觉非常舒服，一身轻松，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病是啥滋味。我非常激动，一切遵从师父的安排。这时天快亮了，我的亲戚他们小两口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像忘记了这场不愉快，高兴地说，总算老天指引我们找到了您，冻坏了吧。我说，咱先别说这个，你们给我提的那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他们说，您只管放心回去，谁也不会动您那宝书。我一听放心了，就跟他们回去了。看着他们很冷的样子，可我身上热乎乎的。我对他们说，我身上还出汗呢，不信你摸摸我的手，全是汗。他们说，是不是冻感冒了，发烧了，神志不清，去医院看看吧。我说，你摸一下我的头和手心就知道了。他一摸我的头，暖乎乎的，还出汗呢。他好奇地说，你穿那么少，大冬天在外面站了大半夜，怎么还会出汗呢？我告诉他，我的师父一直在给我讲法，我也一直在听法。他说，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今天这一夜我就冻成冰棍了，哪能还出汗呢？常人永远也理解不了修炼人，除非修炼。常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确确实实地展现在眼前。如今他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恶党的邪恶组织。在师父讲法的日子里，给我留下了无限珍贵的回忆。师父对所有的人都一样， 总是笑呵呵的，和大家合影时，天气那么冷，人也多，师父总是笑呵呵的，一组一组合影照相。我们那么多学员，都舍不得离开师父，绕来绕去的围着师父。师父再苦再累，总是那么慈悲，笑眯眯的看着大家。师父走到哪里，很多学员跟到哪里，不用问为什么，我们今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参加学习班的人，有常年卧病在床的，还有得了不治之症的，参加师父办的学习班之后全都好了，我也是其中一个。过去百病缠身，现在非常健康。94年得大法，到今天整整12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比起同龄人显得很年轻。全家人和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大法太神奇了。回想师父传法那段时光，我亲自感受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写出这段珍贵的经历，希望我和同修共同精进，永远不忘师父的苦心救度，幸遇这千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也不枉来尘世走一回。一定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助师正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